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鲍威尔表示经济复苏仲未足以令美联储调整政策。美国2020药物滥用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美国中西部议员联盟通过决议，要求重开美加边境。川普停摆与中方经济对话，拜登政府传出无意恢复。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佩洛西与蓬佩奥都出席同发言。以下是详细内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三教辞时候，向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提交书面证词。他在证词中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观点，亦就是过去几个月的高通胀数据主要是由暂时性因素推动的，特别是随着与疫情相关的商业限制措施取消后不断上升的消费者需求和供应短缺等因素。鲍威尔说，一旦这些因素正常化，通货膨胀就应该会有所缓解。但是鲍威尔并没有在证词中重复三个星期前在众议院另一个小组面前所做的断言，亦就是通胀率将回落至美联储的 2% 的目标水平。鲍威尔表示，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可能会保持较高水平，然后趋于平缓。美联储此前表示将基准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直到美联储认为已经达到最大就业率，并且年度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越过 2%。 鲍威尔在星期三的证词中表示，美国经济距离取得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还有一段距离，然后他们才会开始削减每月12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规模。这些购买计划旨在将长期借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以鼓励借贷和消费。鲍威尔在证词中对经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说经济增长将呈现几十年来最快的增速。鲍威尔说，就业形势强劲，但是失业率目前上升至 5.9%， 劳动力市场要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上个月的最近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官员预测到2023年年底之前，他们可能会两次上调基准短期利率，这个比他们此前预测的时间点要早。在鲍威尔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六月份美国批发价格同比上涨 7.3%， 创落2010年以来最大涨幅。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报告说，2020年美国有93000多人死于药物过量，远远超出2019年大约72000人死亡的记录。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主任诺拉·沃尔考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的12个月内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亦是由199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次。沃尔考说，这些数据令人不寒而栗，美国之前已经面临药物滥用的危机，如今的冠状病毒疫情极大地加剧了这项危机。沃尔考说，在疫情期间受高度压力的驱使，越来越多的人求助于毒品。与此同时，由于严格的疫情封锁规定，药物成瘾后的治疗亦被推迟或停止。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汉弗莱斯在推特上表示，这些数字表明毒品成瘾是比冠状病毒疫情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鸦片类药物是该数字激增的一个重要因素。鸦片类药物包括芬太尼等合成品和强口酮等处方止痛药，占药物过量死亡原因的大约 75%。 卫生专家说，虽然处方止痛药曾经是美国药物过量致死案例的关键因素，但是海洛因以及近年出现的危险且强力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被证明具有高度致命性。芬太尼最初是合法开发用来治疗剧痛，但是如今被非法销售并同其他药物混在一起。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说， CDC 的研究显示，上年药物过量死亡案例中有超过 60% 与芬太尼有关。这些死亡数字是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从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收到同处理的死亡记录中得出的。上个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的自我隔离或其他封锁措施都未能起到挽救生命的目的。研究人员说，因这些隔离命令而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因此导致死于毒品过量、谋杀和意外伤害的人数却更多。美国中西部立法会议星期三在其年度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呼吁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为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旅客重新开放边境。在此之前，代表纽约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敦促美加两国制定一项共同计划，尽快重新开放边境，否则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向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开放边境。美国中西部立法会议是美国州政府委员会的一个分支，该联盟包括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克俄州、南达科他州和威斯康星州，以及加拿大的部分省份。由上年三月以来，美加边境已禁止所有非必要的旅行和贸易，以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来自中西部各地的议员表示，什么是非必要旅行由个别边境人员自行决定，造成了广泛的混乱。美加边境的旅行限制一直按预延长了一年多时间，目前的限制政策将于7月21号到期。加拿大上周开始逐步放宽检疫要求，但是仅限于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其符合条件的旅客。夏季旅行正在升温，但是大多数希望穿越北部边境进入加拿大的美国人必须继续等待。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数据，边境的延长关闭不止阻碍了人的旅行计划，而且还摧毁了在2019年为美国带来超过200亿美元收入的旅游行业。美加边境16个月的关闭影响了边境地区的美国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加拿大客户的情况之下苦苦挣扎。加拿大客户曾经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被边境分隔的企业主和家庭表示，无限期关闭令人沮丧。最近几个星期开放边境的呼声越来越高，边境两边的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都在这里推动向接种疫苗的旅客重新开放边境。据彭博社7月1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团队和其他部门团队正在与中方保持联系，但目前的期望不是重启正式的高层会谈。这个表明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不过财政部发言人拒绝置评。回顾2006年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乔治·布殊政府期间发起了所谓的战略经济对话，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外交部官员等召集在一起会晤。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每年都会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川普政府于2018年停止了这些会谈。在停摆前的2017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钦领导下的财政部官员曾参与一次美中经济对话，但未能发表联合声明。星期二，耶伦在布鲁塞尔与欧洲联盟官员会谈时呼吁，美国和欧洲应该维持统一战线，对抗中共的不公平经济措施和侵犯人权行为。中共屡被指控窃取美欧与其他外国公司的技术，或强制外企技术转让，并且违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耶伦在布鲁塞尔还回顾了二战后构建的伙伴关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指出中共等用不对等经济手段、恶意行为和人权侵犯危及了这项国际秩序。他强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守护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开放、公平竞争、透明和问责等价值观与原则。耶伦还表示，拜登总统正在努力恢复双边的传统盟友关系， 美国亦希望与欧盟在经济、税收和气候问题上进行更多合作。星期三，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举行了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当日会议集中解决监视系统和技术、种族灭绝问题、宗教清洗和难民保护领域，并进行探讨。出席作证的人士包括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图尔孙罗伊·兹亚伍丁，以阐述中共在新疆进行的非人迫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开幕的视像中说，这个活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展现对宗教自由的维护。这个领域跨越美国的党派，两党都对该领域展开了强烈的支持。他表示，对与会的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的支持能够寻求人的良心，这个是普世的价值。他并不只是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中，亦写在人权公约上。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国际上因信仰遭到迫害，声明受到威胁，他们连祈祷和遵循良心的权利都没有。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应当分享这个道德上的道义行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参与了这次会议。蓬佩奥在会上表示，这次活动至关重要，宗教自由对美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应当维护这一领域，对抗独裁的政权对该领域的侵扰。蓬佩奥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和杀戮还在继续。美国国务院建立了一个体系，将中共对维族人的作为定位种族灭绝，这个定义是严肃而少见的。他呼吁现任政府继续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就像当年对待德国纳粹一样。